好，我是洛怀，
我是 CK，
我们
是心都野了。
心都野了呢，是一档都市野人播客，我们通过野人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也聊一些关于野人的话题。今天呢，其实我们想聊的话题是关于虚无。为什么呢？因为当然，因为我最近非常虚无，可能是因为我去年下半年一直在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去年下半年在写书嘛，然后我整整半年时间都是非常规律的生活，就我早上起来的时间和晚上睡觉的时间都相对来说是固定的，比如说我上午可能就完全不看手机，然后9点钟我就坐到那个咖啡馆里，然后我每天都如此，然后下午的话如果我不写东西，我就可能看一些关于写书相关的书，然后给自己扩充一些比如说需要用到的资料吧，所以我可能有半年时间都处在一种集中精力然后全神贯注的状态里。所以今年过完年之后，因为我这个书也差不多快完结了，不是差不多快完结，就是这个书已经完结了，就已经交给出版社了，然后让他们去做他们的工作嘛。那个目标非常明确的事情消失之后，我有点手足无措，就是从3月份以来我可能有点不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除了比如说每个月可能我们会固定录一期播客之外，我对这个是很重要，当然很重要，但是好像我觉得播客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两个都有共识说这是我们一件快乐的事情，就是我们
对接近爱好，
对，
其实还是没有很功利的状态。
对，我就觉得我的人生的主线好像消失了，我不可能说现在立即去写第二本书，就是我还没有就是我还没有积攒出这种力量，就是我觉得我好像那个事情聚了我太多的神和力，
嗯，
然后它一下子消散之后，我现在有点聚不起神来。
不过我有同样的体验，就是我刚刚听到你说你每天 routine 是相对固定的，然后你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你每一天你都能感觉你离那个目标又近了一点那种感觉。我觉得我最近一次有这样的感觉是我去年在欧洲学法语的时候，就是那段时间我停掉了我所有的工作，然后呢我就每天就只有上课，上完课2个小时我就复习，复习完之后就逛一下街这样子，熟悉一下我住的那些街区啊什么之类的，观察一下欧洲人民的一些日常生活啊，然后我就回去睡觉了。我在欧洲那段时间其实睡得特别早，就是我每天10点钟就能睡，然后第二天非常自然的会在6、7点钟醒来，反正就每一天就这样周而复始，起床之后去喝一杯咖啡，然后你也知道去哪里可以喝到好喝的咖啡，因为你可能已经把你的街区里面所有的咖啡店都已经试过了。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就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觉得很开心的，但是我同样认可说我在回来之后我马上有一种从高峰跌落的那种空虚感。你不记得我前阵子就问过你这个问题吗？我说你会不会感到虚无？
我记得，是你不记得了好吧，我就是前阵因为我不是跟你讲说我最近有点虚无嘛，所以我应该是在上周有问你，我说你还有虚无感吗？然后你问我什么时候虚无过。
对，当然那个是开玩笑的但是我想要通过这样子的一种鲸鱼的反应让你去感受到我曾经问出这个问题以及我现在完全没有这种感觉的那种反差你知道吗？
好的，你狡辩成功，我笑死。
哦，那我记得我是在今年的1月1号的晚上8点钟问出这个问题，就当时可能刚刚迈入新年，然后当我身边洋溢着一种展望新年的氛围的时候，我发现我也没有目标，我丧失了目标感，而且这个感觉已经很久了，你知道的，就是我也有跟你反复分享过说我在停下来这几年，其实虽然说我是有了很多向内的观察，或者说我自己能够以一种我所想要的生活节奏去生活，但是我觉得我精神上是因为缺失了一种目标感而常常感到虚无跟空虚的。
然后我觉得我们那次对话其实非常好，就是你问我有没有感到虚无的时候，我应该给你提供了一些非常发人深省
非常铿锵有力人定胜天的答复
对，因为我那天斩钉截铁的跟你说我不虚无，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刚好在写书的状态嘛，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高峰的状态，所以我是不虚无的。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跟我们观众还原一下我们当天的对话，这就是我们日常真实的对话。我来先从我的第一句开始，我们现在就是给大家朗读一下我们从1月1号开始的那段对话。
嗯，
在1月1号的晚上8点22分，我突然间问洛怀，我说你会有虚无感吗？
我问你，你指的是对人生吗？
我说是的。
我说我可能会这样去形容，我会说人生很虚无，但本质上我好像没有真正这样的体会现在打脸，大打脸。我跟你说，因为我总是有想要还没有得到的东西，我会一直给自己挖这种东西。
我说挺好的，这就很好，我现在就是没有特别想要的东西，所以很虚无，我还在找。我觉得人没有欲望真的会很痛苦。
我说有时候需要刻意为之，比如说你可以刻意忘不掉一个人之类的。
是的，我最近也在思考是不是需要刻意练习的，尤其是我觉得我是满足后的虚无，而不是求而不得的虚无。
我跟你说，追星其实挺好的就是你一直追，一直追不到，你就不会虚无，因为你不可能追到，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东西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这个我真的没办法强迫自己做到，给自己营造欲望也要符合自己的价值体系，笑死。还有什么好的选择吗？请分享给我。
没有，请你去追星我说我今年重新追林宥嘉，我很开心。
很羡慕你有这种开心，虽然我不能体会，但是我很羡慕。我知道那是很具体很实在的一种开心。
我问你，你真的一个很喜欢的明星也没有吗？就是那种你可以为他奔赴千里。
不能，没有，这就是我的 problem。 我不能为了任何东西去付出极大的努力。
我说为这个东西付出巨大努力的事情让我特别的爽，因为本身那个东西也没什么，但是那个努力很爽，是自我感动的力量。
所以哪怕得到一坨屎也 OK 吗？
你说什么林宥嘉是屎
吗？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努力了很多，播客的关注只有5个人。
我觉得追星和你在说的这种努力并不是同一回事，因为追星你能去追，起码那个皮囊和表象是你那个时刻所迷恋的，你去到你就得到，追到看到，你大概率不会被亏待，反正你爱的也是他的长相和歌声。但是做内容成就或者事业的这种努力，我觉得是不受人所控制的。
我明白了，就是它是一件具体可控但又不可得的事情，所以那个距离刚好可以让你很努力，让你永远有一份希望，不至于绝望。我觉得其实我那天听完你讲之后，尤其是当你一开始跟我讲到追星的时候，其实我是秒 get 你尝试用这个事实来说服我说其实你可以怎么怎么做去消解你日常的虚无。
嗯，对
对，我觉得如果你生命中有一个很具体的东西，那个东西可以是爱好，当然你的爱好也可以是追星，把I mean就是爱好。但是其实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在播客里面讲说我这个人就是我很多事情我可以喜欢，但是都没有到热爱。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关键是怎么样找到那个你可以寄托的事情，我觉得是我想要探讨的目标。
我觉得追星，就比如说我前面在那个聊天记录跟你提到林宥嘉，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是我刻意为之去找到的，就并不是说我热爱这个事情然后我去做这个事情，而是我想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去热爱了，我觉得是这么回事。其实我想还原一下，其实我是在这几年，尤其是我不工作之后，我发现不工作并没有带来有我想象中的快乐。当时我以为所有的不快乐都是工作带来的，所以我以为我摆脱了工作，我就能非常快乐，我就能，我靠，享受人生。但是真的，比如说我可能只休息了半年，有过那种就是不被工作压迫的快乐之后，剩下给我的是很多时间，但是怎么去用这些时间，我变得很空洞。 所以我当时产生了一个观察，就是我想去观察那些人生好像很快乐很充实很有生命力的人，他们在做什么。就是我以前忙于工作的时候，我没有去做过这些观察。然后我有观察到一批人，首先他们是追星的人。就是为什么我跟你说追星，是因为我前面有讲嘛，说我当时人生的状态是整个 all in 在写书当中的，但这个其实是挺痛苦的。你知道，就是一个人完全只做一件事情，当然这个过程可能是全神贯注的，但是你也会觉得你的生命非常的单一，因为这毕竟说实话是一个工作嘛。所以我其实当时有拆解我的目标，就是我觉得我当时的工作目标是要写书，但是我想去给自己找一个休闲的目标或者是生命的目标，我不知道这样形容是不是合适啊，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我需要一个东西去寄托我那种放空的状态。就是一方面我需要很聚精会神，但另外一方面我需要放空，这样我这个人才能张弛有度，就不会因为这根弦绷得太紧了就突然嘣就那样。所以我是希望我写书之外能够轻松快乐，就是不动脑的傻乐，生理性的快乐。所以我当时有去观察了一些身边特别快乐的人，然后我发现了有2件事情做起来可能特别快乐，一个是追星，一个就是看动漫就这两种人都给了我一种他们特别纯粹的快乐，单纯天真。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拿着手机他一直在傻笑，大概率这个人是在看动漫。
嗯，
然后我是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因为这2件事情都是我之前没怎么接触过的，
嗯，
甚至我可能对这些事情还有一点偏见的那种情况。
哦，那我觉得神奇的地方就是你不会带着偏见去抗拒它，
对，
你反而进入了它。
对，我正是觉得就是那些我有偏见的东西，我不肯去接触的东西，反而能给我打开新的天地。
而且你必须得通过进入它，你才有可能打开这番天地。就是你光靠离得很远，你是不可能去参透当中的道理。我有一点点这样的 problem， 所以我非常认同你讲的那个东西。对，但是我觉得我是觉察到说，我无时无刻的理性追问意义这个事情会严重阻碍我的快乐跟幸福。然后所以我有刻意为之，就是也是刻意在压抑这一块，然后慢慢的去找到说，诶，为什么这个东西它为什么会压抑我的幸福感，然后我要怎么做我才能够去抵挡我这种理性的惯性。我觉得这个东西一直都是我思考中蛮大的一个议题。然后你刚刚讲到说你离开职场之后你有了一段非常非常空的时间，其实这个也恰好就是我的一个跟你非常相似的一个经历。我其实当时也是决定 gap 之后，我自己也是旅行嘛，就是非常老生常谈，当时还不能出国，然后跑去大理住了一个月，然后跟我的那些已经搬到大理的朋友去有了一些交流。当然我是一个非常当下的人，所以我当时我还是觉得很好，7点钟去做瑜伽非常好，这个筋拉不开也 OK。 但是我很沉浸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我在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情，然后我有了别的事情，我有了别的体验。我觉得这种体验是我过去没有体验到的。我之前一直很努力工作没有时间，不就是想要去做这些事情吗？不就是想要去过一种比较松散比较自由的生活吗？但是后来当我的自由已经满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开始思考说，这种自由就是我想要的自由吗？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像是说，我们现在人其实物资上是比较不匮乏，就像你想吃什么东西都能吃到的时候，其实你反而会把所有东西都 take it for granted， 你会开始没有办法品尝到食物本身的味道，就是你那个感知力会被压抑的很低很低。我觉得我是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你刚刚讲的时候我特别感同身受。
所以就是要买票就走进林宥嘉的演唱会现场，然后
你要真实的去
对，要非常的近距离去看到他，去感受他的歌声。我觉得那个热爱可能会慢慢回来，而不是说着你前提去想我到底爱不爱这件事情。所以就回到你前面讲目标感嘛，你前面讲说你没有目标，所以你感觉到挺虚无的。所以我是觉得目标感是能抵抗虚无的，就是你就是得找点事情做，你就必须动起来乐起来，就是让你空洞的人生被一种东西填满吧。就不管这个是什么，我觉得你提前不要去 judge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就是哪怕去码头整点薯条，就是去音乐节整点林宥嘉，就这种感觉。
其实你这么讲我是可以体会的，因为我觉得我现阶段的虚无就是因为我丧失目标感所导致的。因为我这种虚无的感觉可以说是我这近两年才开始感受到的一种感觉，就是以前我全神贯注的在做我的事情，我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我每一天都要面对我们团队不同板块的分析跟决策的时候，以及我要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去负责任的时候，我是没有这种虚无的感觉的。我somehow就是因为我关掉了我整盘事业之后，我也是坠入一种表面上的无所事事，其实我很想找到下一件事情，但是我又深知到我当时的身心状态不能够立刻马上开始另外一件事情。就好比说你刚写完一本书，你觉得你暂时不能再开启下一本书的中间的那个 gap， 我觉得可能对于 freelance 来说，你总是要去 deal with 这种 gap 的。其实一个很直观感受就是，我觉得人多少可能都在自己的真实生活当中感受过那种无力、下坠、混沌，不知道要干什么但是又很想干什么的那种感觉。可能我们把这种很复杂很完整的东西笼统归结为一种虚无感，但是那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你没有被一些有序的东西 occupy 之后你产生的一种空虚以及失序。就人在那种状态当中他可能会很 insecure， 就他会有一些没有安全感的感受，然后我们会觉察到他，我们会把它通通归结为虚无感。那其实他其实是可以被拆解成为更细致的东西。就是我现在是觉得说目标感当然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啦，但是我很多时候我觉得对于我这种人来说也有一种可能性是我向来目标太明确引发了我们的虚无。就我有了这层思考之后，其实我也觉得我自己很矛盾。但是我回想我当年创业的状态，就是我是有一个目标，那个目标看似明确，但其实它是非常抽象跟缥缈的。因为那个目标可能它不是我发自内心定出来的，而是我从小到大的这个成长经历，我所生长的环境，这个社会，它养成了我的一种行为模式。比如说我们从小上学就要考第一啊， 然后可能工作了之后就是要赚很多钱啊，然后开始就有一些所有人都有的目标，就那种 cliché， 就是你多少岁要结婚生子，然后多少岁要买房买车，这种就是我觉得那种状态吧，就是你是很有目标感，但是因为你这个目标感你没有把它内化，你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目标，所以你沉浸在一种无知无觉当中，就是你会有一个终点，但是你会忽略路上所有的风景。可能你遇到了一些困难，或者说你那个目标越来越远，你没有感觉到你在靠近它的时候，我觉得也会引发一种虚无，就是你跟你的那个目标的距离永远是恒定的，你懂吗？你一直在跑，但是你的目标也一直在跑，这件事情也会引发你深深的虚无。
我理解，就比如说你今年赚到了多少钱，然后你下一年可能又把那个钱的目标提高了，所以你就永远追不到它。
对，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是处在这样的一种困境当中，就是你的欲望的速度跟你实现的这个能力它可能是同步在膨胀的。
我也是这样，而且我会中间修改目标比如说我今年的目标是我要写十万字，然后我发现我在年中我就做到了这件事情，就中间我已经写了十万字，于是我就偷偷把那个十万划掉，又改成二十万，于是我的目标就又变成了二十万。就是我达到目标那一刻我不会很快乐，我反而会觉得我应该再拔高它。
对对
对，所以这种东西你就永远追不到。
对，然后就会让我觉得说那个目标太明确，它其实也会让你的视线非常的狭窄。就我前阵子听到一个非常妙的表达，我想用在我们播客里，就是我觉得人的注意力应该像一张网一样铺开，然后你才能够去不经意的收获到很多能够拓宽你感受能力的东西。就像我当时，因为我是在骂我自己，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很犀利的骂我自己，我觉得我当时就是一个空心人，就是我也许是赚到很多钱，我能买得起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不觉得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但是你讲到注意力像网一样散开，我觉得因为我是这样的人，这个事情会让人很涣散， 你不会觉得吗？就是你什么都注意一点，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都会关注一点的人。
嗯，我觉得会不会有可能当中有个很微妙的点，就是你到底是有觉察的去铺开，还是没有觉察的去铺开，就你的注意力到底是被外界所影响的，还是你自己是知道的。我举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就是比如说我跟我男朋友出去街上面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他能够观察到非常多东西，他能够观察到这个社区有一棵根系非常发达的树，但是同时他又是那种过马路一定会看路的人，更多时候他都比我 cautious， 但我可能反过来我什么都看不见，然后过马路可能也会被撞死，但是我也看不见树，就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他知道他此时此刻他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但他的注意力同时可以。
我能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这个中间有一个值，就是你太有目标和你很涣散中间是有一个值的，
既聚焦又分散的一个 balance。
就是不是说一个人他不是非常集中他就是非常涣散，这中间肯定是有个值，你可以在中间移动，
对，
然后你可以在该涣散的时候涣散，就是我觉得能涣散的人他其实也能很好的休息，你太集中的人反正他没有办法很好的休息。
对，我觉得说到底其实是你对你控制力的一个收放的能力。我觉得我当时我是把我赚钱的状态渗透在我的生活当中，
对，
这个就是我说的目标太明确以及太单一会给我个人带来什么问题。对，其实我回想我当时的那种状态呢，我非常的明确非常的清晰，其实那是一种幸福，讲真，就是我觉得人很清醒很清晰的时候，你非常知道你要做什么时候，那是一种很好的体验。但是我必须得说，如果你没有把这个目标的边界给划清楚，你让你自己
对对
一天那个状态都沉浸在那个当中的话，其实你大部分时间是活在自己的想象当中，因为你醒着的时间是16个小时，但是你不可能这16个小时全部都拿来赚钱的。但是如果你只有一个目标，并且你无时无刻你哪怕在吃饭也在想这个事情，睡觉也在想这个事情，那么其实你大部分的那个体验是在你的想象当中，你就长期处于一种锲而不舍的状态。然后其实我觉得长期人绷在那种状态之下，你大部分时间是失落以及不确定的。我觉得人类好像没有办法在这么艰险的一个精神环境中活得很好，就活出质量。
这个我觉得就可以回到我前面讲的说，我觉得目标是要有一些拆解的，比如说你在工作上有一个目标，我要赚多少多少钱，但你同样应该在生活上也有一个目标。就是我在生活上的目标就是我经常去看林宥嘉演唱会，经常关注他的动态，我经常去看动漫，就是我有一些休闲的目标，这样的话我的生活和工作可能会有一个 balance，就是我都齐头并进在进行这些目标。比如说我午饭的时间我可能就会去看一个动漫，而不是说我午饭的时候也在打电话也在工作，那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就分开了。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你也得承认，就是目标非常明确的人，就比如我们说的那种过于集中的人，他是能很大程度上实现他的目标的。
对，当然当然，我也觉得说在我目标非常明确以及单一的那一几年，我的成就肯定是最高的啊。在我涣散之后，我就觉得我没什么成就了，但是我觉得 as long as 你可以和你自己和解就 OK， 你可以自洽就 OK。 然后刚刚我觉得你提到说分板块去设立目标，这一点是我觉得我深受启发的，并且我觉得我这几年是如何重拾我对生活的热情用的方法其实也是这样的方法。比如说你刚刚讲到的追星，我觉得可能是你日常生活当中一个比较大的刺激，但它的频率一定会比较低。
嗯，
那我现在同时想要提出来的一个我的观察就是，尤其是我在我自己的日常实践当中，我觉得最好是有一个你日常生活每一天都能够接触到的目标，那个东西是你很在地的去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比如说好好吃饭，就这种最基本最基本的，如果说你连续不能好好吃饭，你那个生理状态很差的话，其实这个东西也会从你的生理蔓延到你的心理状态。这个是我刚刚突然间想到的。
那你每天遛狗算不算？因为我觉得遛狗是你的人生目
标。我觉得是算的，是算的。遛狗的时候其实我经常想事情，就是那个是我自己的 me time。 我觉得自从我把雷猴接回来我自己养之后，我的生活因为它有了一些秩序之后，我觉得是有给我提供到一些非常好的体验的。比如说我每天就是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是我可以用来思考一些事情的，然后那个事情是你在家躺在沙发上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用手机或是打游戏然后来度过的。我觉得遛狗特别好。
那你要感谢雷猴。
我感谢他，我当然感谢他、
哦、
感谢他。
我知道了，你的雷猴就相当于我的林宥嘉。
破案了，雷猴等于林宥嘉。
笑死。因为我不是经常会去看他的现场，他的演唱会我也有经常去、
嗯、
然后我会觉得那两三个小时在他音乐现场，我是一边听音乐但我的头脑又非常的放空，然后我也会经常在家里听他的歌，然后我觉得我会想到很多事情，那个对我来说就是我的秩序。我受到启发就是，你如果找不到一个人成为你的生活秩序，你就找一只狗。
对、哎、其实养狗真的能让人非常的稳定精神状态、嗯嗯，其实这个就是生理状态跟心理状态一种相互映衬的一种很真实的案例。
嗯，
就是我觉得分板块这个事情的意义在于说，其实我当时没有生活的状态当中，我可能即便我下班了，我们脑子里面也全是工作，这个是非常不健康的。因为每个人实现目标，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目标感嘛，但是你也必须得接受说，每个人去实现目标它是一定有过程的，它这个过程是不可能被缩短到说、哦、我每天用16个小时我就能够在一个月之内完成。事情的发展有它的规律，这个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我觉得你每天即便是超负荷的去工作，有些事情的发展就像一棵树，你不可能天天给它浇水它就能长得比较高。所以我觉得现在我是完全深得这样的道理的，所以我每天工作时间就是固定在那了，即便我今天一无所获，就是我付出了这个时间，但是我觉得我的工作上面可能没有什么收获，那我不会觉得是我时间的问题，我会觉得说是这个事情的发展还没有到那个我需要 react 的那个阶段、嗯、我不停的跟我自己讲这个事情，就很多事情急不来。
这个很重要，就是比如说你白天工作了八小时确实一无所获，你不可能再依靠晚上你再加班三个小时就又突然突飞猛进。
对，
但是很多人会因为就是说觉得白天自己一事无成，他会很愧疚或者很 guilty， 他可能会把原因放在自己身上，觉得自己白天还是不够努力或者没有掌握一些什么，然后他需要晚上再去弥补一下。然后你这个有启发到我，是因为我们前几天不是讨论过就是那个回信息速度的问题吗？
嗯哼，
就是因为我是那种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很急，就是比如说别人发了一个消息，我觉得可能五分钟内十分钟内我必须得回复，尤其是一些工作信息。
嗯，
我潜意识里好像会觉得只要我足够及时的回复，他就能有一个更好的反馈，或者说这个事儿就能成。我可能会把这个事情没有成归咎为说，哦，都是因为我没有在十分钟内回复这个消息，然后这个机会就溜走了。
嗯，
所以我会反推说我一定要及时回复消息，然后我就很急。但是我跟你进行了一番讨论以后，我发现 OK， 其实不回也没有关系。
对，而且你那几天拿走我们商务手机的时候你是回得很及时、嗯、那个客户最后也没有投、啊、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要接受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事情真的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就是你会有一种大义凛然的 let go。
嗯，我那天有回来就是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会这么急，我觉得其实还是因为我太想掌控一些事情，就是我觉得我回了之后这个事情就在我掌握之内了，但是这个观念其实就是错的，因为太想掌控一些事情的话、嗯、你会发现那些事情不是你能掌控的。
哎，那我好奇问你哦，因为你是那种掌控欲确实是蛮强的人嘛、嗯、那你觉得你的掌控欲会消解虚无吗？它跟虚无之间的关系你有思考过吗？
我觉得会，但是我觉得这个掌控一定是你掌控自己，你才能对抗虚无。就你试图掌握你之外的事情，你会加强虚无。就比如说我想掌控客户什么时候回我消息，客户什么时候投我们，这个事情我掌控不了。如果我试图去掌控这个事情，只会让我觉得我很无力，我可能一直抱着手机等
他。但是那种感觉可能更接近于焦虑，就是我感觉虚无跟焦虑应该是两个比较极端的状态。当然最好就是我们处在中间一个心态比较平和的状态，但是如果你对一个事情你链接太强，你太在意它的结果，你就很容易进入到一种焦虑。但如果你对一件事情的结果太弱，你可能就会进入到虚无。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些答案，因为我们播客本来就是在呈现一些我们探讨事情的过程。
但是我非常明确，如果我没有掌控到一些事情，我就会虚无，这个是一定的。就是我跟你讲说为什么我最近三四月份非常的虚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很空。
就你什么事情都不在你的掌握之中。
对对
对
我没有握住任何事情。比如说我的书已经交给出版社了，那这个掌控权已经不在我手里的时候，我就真的觉得说 OK， 我陷入了一种我手上是空空的，我现在没有任何东西我可以抓住并且为他努力付出的状态，我没有事儿做了。所以后面我会觉得说想要对抗这种，就是立即要找一个新的事儿出来。那我觉得找一个事情做，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说它就是一个小目标嘛。我们前面其实是在说太有目标会引起虚无，就是那是你当时的一个经验的感受。但是我其实会觉得很多人可能其实反而是因为找不到目标才虚无的，就是我最近的状态我觉得是找不到目标才虚无的。
对，我认可，真的真的。
所以目标和虚无感中间它其实可能是个动态平衡的关系，就是你太有或者太没有都不太行。
对，因为你刚刚提到说动态平衡嘛，所以如果你这个动态平衡没有把握好，你长期处于其中一种感受，这种长期处于一种感受的感受也会放大你的感受。其实我觉得人可能多多少少只要你活着，你就是能感受到你的活着。你活着你可能就是会感受到偶尔焦虑，偶尔虚无，偶尔焦虑，来来回回的摆动。但如果你长期陷入一种状态当中，你让你的那种状态完全失衡的话，你就会极度的放大那一个感受。这个是我的感受。在绕口令。
所以我有在想，就是为什么人会找不到目标。
快快快快告诉我。
我自己的感受是我觉得人可能都是有目标的，但是这个目标可能会被其他东西蒙蔽。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是情绪是非常容易蒙蔽目标感的一个东西。就是很多人会情绪先行。我随便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跟你前段时间不是在微信上有一个争执嘛，就是我们两个其实是在讨论一个工作要怎么决策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两个产生争执之后，反而就说我们要决策的这个目标感变弱了，就变成谁要说服谁。就是
No
我不是在说我们两个，我就说通常在争执的情况下，因为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你知道我以前是那种争执的时候我会情绪先行的人。
哎，那你会怎样呢？比如说如果我们这一次你是带着情绪来跟我讨论这个事情的话，你会怎么样？
我会不把这个结论导向决策，首先我会想让自己舒服，就我说哈哈哈笑死，你不想这样做也行。
对，就是你会一直让渡你的这个决策权。
对，我会让渡决策权，
然后你不会把你真实的想法说出来。
对，但是我也会争取我的决策，你知道我就在中间摇摆。
哦，
就是我会跟你说 K， 我今天想好了一二三四五，我今天就是必须要达到这个结论，这是我的想法。那我觉得你如果讲这个一二三四五出来之后，你其实是有把这个讨论引向说我们是为了决定这件事情。
对，
但是如果你不做这些事情，你就在中间打哈哈，然后你想让自己的情绪感到舒服，
你想，如果你当时的目标是以缓和气氛为导向的话，你就真的会让这个决策的过程变得非常模糊。
对，就是我以前倾向于就是说我先感受到自己的情绪，首先我在争执中害怕，
我想缓解一下这个，
对，我很害怕破坏我们的关系，然后这个情绪是很大的。所以我会一直在里面发表情包，会有打哈哈，我说哈哈哈，你这样想也没事情啦。然后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就是说一些废话。然后让这个我觉得很紧张的争执氛围先
缓和一下，
以我的方式缓和下来。但可能比如说像你这样的人，你是完全不觉得这种争执的空间很紧张的。
对，
所以我在做的这些信息其实是干扰决策。我对这个事情的感受是因为我很少吵架嘛，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可能很容易情绪先行，所以我一边在理解自己的过程中一边去找一些方法，就比如说我直接关掉这个开关，我不去吵或者我不去争执，其实都可以。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刚刚讲到说情绪它会模糊目标嘛，前提还是我们有目标，那个情绪模糊了我们的目标。
对，
但其实我是反过来觉得大部分人其实是没有目标的，就那个表面上看起来的目标，像我刚刚讲的那些什么结婚生子啊，这些表面上看起来的目标其实它不一定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我说句实在话，因为我觉得人类怎么会有这么雷同的目标呢？就是世界上这么几十亿的人，他每个人的目标都是在二十几岁结婚，三十几岁生孩子，然后买一辆80万以上的车，买一辆1000万以上的房产吗？我不认为人类是如此雷同的。我在接触越来越多的人之后，我发现人是非常的 diverse 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你要去充分的探讨你自己的多元性，就是你要找到你自己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多数的人是沉浸在找到我们跟别人一样的地方，这个东西其实会让我们非常脱离与自身的感受，导致我们没有办法挖掘我们真正的目标。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是处于这种状态，包括
我
自己。
那我有一个想要反驳你或者是疑问的点，就是当我找不到目标的时候，我去找那些大家都有的目标，是不是胜率更大一点？比如说我要去赚钱，我要去成一个更稳定的家，我要去健身，我要去什么，就是但我人生没有任何目标，我去做这几个目标，是不是我能起码建构一个相对稳定的人生呢？
我觉得只要你能够在这样子的一种模仿动作当中感受到充实与快乐，我觉得就没有问题。
嗯，
我的结论是这样子的。但是因为你也知道我自己是没有办法从这些模仿别人的动作当中感受到太多的满足，所以我才停下了我的脚步。
嗯，那相反，其实我是一直在模仿别人的目标中找到快乐的。
你没有模仿别人的目标，要出书并不是别人的目标。
不是，我有在追星啊，就是因为我看到别人这样做，我觉得不错，然后我拿来体验之后，我发现很不错。
你能追个10年再说吧。就是在我看着你只追了几个月，然后你就在这大放厥词，说不定你明年你就换了目标了。当然，我觉得你能够此时此刻沉浸在其中，我也是替你感到开心的。我觉得人可能也不需要想那么多。就是你此时此刻你能感觉到满足，
对对对，
你就先去感受，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当时把那种虚无感都总结为说，我们从某一种非常有秩序的高峰体验中下来之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然后我自己的体会是，我有在重新想要去找那个秩序。就是我之前有跟你说，我是每天早上完全不接触手机，然后写书。
嗯，
所以我其实那次跟你讲我虚无了之后，我有重新想要再继续这样做。即使我现在没有在写书，我还有早上起来不看手机，把手机关掉。但是我发现我是很难再进入那个状态，因为没有那个东西逼着我了。
嗯，
所以我就坐在那里
关着手机虚无，
然后我可能在看书，但是我觉得我很难找到那个那么高峰的体验了。
嗯，
但是其实这个过程持续了2周之后，我又觉得高峰不可再得，那我也许就不要再去执着的寻求那个特殊状态下我的高峰体验了。我甚至完全接受了说我现在可能就是没有办法那样了。我一直暗示自己，提醒自己说，人生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平地，然后还有很多时候是低谷，然后高峰其实是非常少数的时候，我不可能为了追逐那个极其短暂那个极光片羽那几个时刻，然后让我大部分落在下面的时候都不安定，想要去重复那种体验。所以我觉得我给自己这种暗示之后，我可以接受日常生活相对是平淡的，就大部分时候我在平地上行走，然后没有太多的激情。然后我觉得我之前那条拆分目标的方式还是挺好用的，就是我现在没有工作上那么强烈的目标之后，但我那些小小的生活目标其实都还在。
嗯，
比如说去听一些歌啊，去运动啊，去和朋友玩啊，去逛公园啊，等等，就是一些很小的事情。比如说追林宥嘉呀，比如说林宥嘉他新出了一个专辑，就在今年3月就是出了一个。
你再这样我要收你钱了。
对，就是为我喜欢的人的这种新专辑去做宣传啊，就是一些很小的事情吧。我觉得它其实构成了一些比较实在的生活框架。
我一部分认同你吧，这个也是我这几年在做的功课，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一直都很习惯开心的人，所以当我没有那么开心了，或者说我甚至有点不开心了，我是没办法接受那个感受的。但是当我意识到，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其实它就是佛家里面的无常嘛，
嗯，
就是你人生是无常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近1-2年一直在努力做的功课，所以我现在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但是你要我全身心的去接受这个道理并且运用的很好，我觉得我还需要一些时日，毕竟我才30出头，我还没有达到那种真正的就是看破红尘非常出世的一种状态。就是另一部分我跟你持相反意见的，就是我觉得我不能接受没有高峰，就是我不能接受大部分人是没有高峰的，而是我要去创造新的高峰。
嗯，
这个对我来说是可能是更有效的方法。但是我觉得这个新的高峰并不是说我要超越前面的高峰，就以任何维度啊，就比如说体量啊，赚钱多少啊，然后你在业界的一个声量啊，等等等等，不是这些，就是有点像是硬指标的东西。我并不是要在这所有的社会给的指标当中去创造一个新的高度，而是我觉得那个新的高峰是我人生中另外新的板块的一个新的体验。说白了就说人话，就是我不能没有事情做，就你只要能沉浸在新的事情当中， 你就是新的高峰。就比如说你去写一本新的书，其实也算是新的高峰。
我有发现其实我们对高峰的定义是很不同的。
对对
对,
对，
你甚至把你有新的事情做就定义为一个高峰，但我定义的我
你一定是成就。
对，我定义那个高峰是真的很高的高峰，就比如我要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 OK 那是
我祝你好运我觉得人定胜天我觉得你必须得尝试一下。对，我觉得因为我知道我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我是能够体验到满足与快乐的，我要的就是那个体验。我现在已经抛开了世俗的标准了，就是哪怕我现在在做一盘生意，我只能赚到一点点钱，只要这个 break even 就行了，只要不倒闭就行。就现在对我来说，
就是不倒闭对你来说是一个新的高峰。
不是，你这个人真的很难偏激我刚刚说的是只要我有一个我很热爱的事情，我在做的过程当中我感受到满足与快乐，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高峰的体验。对，而不是说不破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高峰逊啊，
听起来很虚无
听起来过于虚无了好吗？
不过很多人的虚无可能不是来自于高峰下来，而是日常生活的一成不变。不过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以前对高峰的定义其实比较狭隘，但是我听了你刚才讲的那个，其实我觉得大家有可以去定义一下。
你也有学到东西
到
对不对？跟我录播客
我学到了，就是你不破产也可以是高峰
对
OK， 就是那种日常生活的一成不变，然后你没有任何起伏，就索然无味，但是你又不知道如何改变。我觉得大部分上班的人其实都没有像我们这么自由了，
对，
就可以去体验写书，或者去体验什么去欧洲旅行，或者开店，这些事情其实离他们相对蛮遥远的，因为上班是一个最磨损人兴趣和激情的事情。不过你没有上过几年班，所以你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我其实上过五六年班的嘛，所以我非常能体会就是上班。
哎，但你别说，我最近跟一个上班族住在一起，我算是体会到了上班的苦。我觉得我这辈子是不可能再上班
了。你有体会到他多没有生命力对吧？
真的真的，因为我那天一点多回到酒店，我那个朋友也是一点多回到酒店，因为我们马上要录这一期播客了嘛，所以我马上跟他探讨了生命力这个东西。他给了我一个非常精妙的回答，他说当人的电量只有一格的时候谈何生命力，就你那个生理都支撑不了这个东西，你怎么样能够散发生命力呢？
对，我觉得上班就是一个会让你电量非常非常低，
持续维持在低电量的状态。
对，因为我上过五六年班嘛，我是觉得我上班那些年是一点爱好都没有的，就别说前面我们说要去热爱或者投入一些什么事情，就连边角料都是没有的。因为我可能一下班就是非常的累，就是身心疲惫，我就只能躺在沙发上刷手机，然后你说看看那些短视频啊，玩那些东西，它根本就算不上爱好，然后你时间就那样消耗过来了。其实我去年发现我的豆瓣是从2015年之后再也没有用过，就是2015年是我毕业的那一年对，但是我还在2015年之前我的豆瓣是很丰富的，我有看很多电影很多剧舞台剧，我参加很多同城的活动，哇好丰富。
对，真的听得出来你上学的时候应该是个文艺积极分子。
对对，然后我工作之后我就完全不看电影，要么就去看那种电影院里爆米花电影，看完跟没看一样，就大家可以做一些谈资啊什么的、
okay.
然后就在说什么追星，就根本不可能。
嗯，
我工作的时候觉得怎么可能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我还觉得那人很傻，就是你为工作喜为工作悲，除了工作时间之外没有任何事情，就是所以你朋友那个状态我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觉得我是完全能感同身受他那种自我的消耗的。
嗯，
所以你老是上班你会真的会觉得人生太虚无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虚无它又表现在说你没有办法去发展其他的爱好，是因为你太专注工作这件事情，因为工作和事业能带给你的反馈比较强，就是比如说你上班每个月会收到一笔钱，然后这个反馈很强，但是你去看动漫，你去追一个星，看一场演唱会，那个是体感上的反馈。我觉得上班的人是切断了自己体感上这些反馈的，你直接拿到一些很实在的东西。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被驯化的，就是其实我刚刚虽然说开玩笑说我这辈子都不可能上班了，但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我是非常羡慕上班族的。我跟你讲为什么，是因为我觉得上班族你的目标感首先是非常强的，虽然那个东西是你领导给你强加，但是至少你目标是很强的。而且我觉得至少我身边很多人吧，他们还是能够在他们上班的过程当中去收获非常强的成就感的。因为我们学校很多毕业的人都是30左右就拿到了百万年薪，那你想想看，如果上班能赚百万，我觉得上班也不错。我就这么说吧，因为你上班承担的风险是有限的，你承担的责任也是有限，但是你的收益是相对可靠并且稳定的。当然我们这今年又经历了一些新的大环境的动荡，让大家对这个事情也没有那么确信了，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啊，上班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嘛。但是你把这个时间拉得够长，我觉得上班还是有一定的稳定性可言的。那么创业其实听起来虽然很自由，然后你也看到了很多幸存者偏差，很多人跟你说啊，创业既自由 由，然后又赚钱，让你觉得这个东西很可口很 juicy， 但其实当你身在其中的时候你才知道那个压力有多大。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还是想要 rephrase 一下，我觉得上班有上班的好，但是 overall 上班跟自由为什么最后都会导致我们的虚无，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在上班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目标都是被驯化出来的，就是我们从小就被驯化说那些跟名利场相关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出人头地，然后我们去沉迷一些看起来吃喝玩乐啊就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内心会有一个意识，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判断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能不能赚钱，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实质的收益，就是我们内心如果一直处于这种判断的状态当中的话，我们的感受力是被封闭的，我觉得就因为你感受太强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理性的去判断很多东西的。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很多人上班做的是重复性的工作，就比如说你讲的一些朋友，我觉得他们的工作新鲜度是很高的，就比如你那个朋友我前两天也见了嘛，他的工作是全世界飞，他其实一直处在一种新鲜和新的挑战当中，但是好多人的工作他就是一成不变，他可能三年五年十年都在做差不多的东西，然后现在的晋升渠道可能又比较难，我觉得这种一成不变会让人觉得特别的虚无。但是我是这样觉得，我觉得如果你在这种状态下你能感受到自己虚无，其实都已经迈出第一步了，就是你离脱离虚无不远了，你知道吗？因为至尊的虚无是什么，是意识不到自己在虚无，就是一整个下坠。这个是我之前，就是我说我以前上班的时候的体验，就是我每天下班之后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我没有任何意识自己在做什么，我甚至感觉不到自己虚无，我觉得日子好像就应该这样过，反正我明天早上眼一睁又得去上班，就没有意识吧，
是挺暖暖的
就一整个下坠。对，然后你前面说压抑你的感受力嘛，我觉得当你意识到自己的感受力被压抑之后，就是你需要刻意练习的时候，就是要去感受，你没有感受但你得去感受，而不是你有感受了你去感受。
对，你之所以会陷入虚无可能就是因为你的感受力已经被压抑了很长一段时间，以至于你没办法再重新激活它了，这个时候你可能是需要去进行一些新的体验，你才能够去激活你这份感受的。
对，就是先迈出你的腿，你先迈出你的腿走进林宥嘉的演唱会
你在这样我真的要收起来了我不开玩笑，
他发了新专辑，对对对，
我们那个播客的刊例就回头发给你一下然后你把我的那一份给我好吗，
发给林宥嘉
好，讲到这个，其实你有让我想起我昨天的事情，就是我很想讲的，就是其实我这次来时装周之前我是非常丧的，就是我是有一种尸体暖暖嘟的感觉的，我根本就不想来讲这，因为我其实你也知道我很讨厌这种名利场，就是 fashion 就是一个非常需要你由内到外散发出那种 energy 去跟人家社交的一个场合吧。我有几个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品牌我是一定要去看的，然后呢这些品牌呢可能我都没有看过他们的实物，我都是看 lookbook 啊，或者是看他们小红书上面的视觉，我会觉得说美是美的，但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卖三四千块钱，但是当我走进那个展厅，我感受到那个实物，我看到模特上身的那一瞬间，包括我自己摸到他的那一瞬间，我瞬间 realize 到为什么他值这个价格，然后这个事情会让我有一种感受说，因为我之前肉眼看到那个平面的东西的时候，品牌不管给我发再多的 PDF， 里面有再多的明星上身，有再多的博主去演绎它，有再多的细节，那个东西依旧是我们的视觉，然后我会觉得视觉的上限就在那了，你不可能靠视觉去完全判断一个面料的那个肌理，哪怕它拍的再怎么清晰，它可以无限放大，放大到你里面可能连原子连分子什么乱七八糟结构你都能看到，你也不可能知道，但是你的触觉会打破这个上限，这个就是我的感受。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说衣服本身的，而是可以 apply 到很多事情上面，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去感受这个东西，因为你的单一的器官它的那个感觉的上限是在那儿的，你的听觉的上限，你的视觉的上限，你的嗅觉的上限，你的皮肤的那个触感的上限，所有东西都是有上限的，但是它们的不同的组合可能可以 combine 出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就是为什么，就是你之前讲那个在场感，其实我想讲就是那个在场感，就是你追星为什么你会想要去现场，就是因为感官这个东西它只能靠你肉身在那个地方，
对，
你的手碰到另外一只手，你的心靠近了另外一颗心，这个就有点恶心，
心都野了，
这个就有点恶心了，但是我想讲的就是你再怎么跟人家网恋，我觉得可能那个东西都比不上一个拥抱。
你讲这个就是我最近有一个感受，就是因为最近樱花开了很多，然后我每天都可以在网上看到非常多人拍了很好看的樱花，就那种美到 哭泣，就是好漂亮。但是我到现场，就因为我们最近不老出门嘛，然后看到路上有很多樱花，你反而觉得它没有照片里的那么好看。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会让人第一瞬间有一个落差感，以至于你的感受力会在那个瞬间被削弱。因为网上东西假的太多了，你知道吗？当你看到那么漂亮，比如它调过饱和度，调过颜色，而且它在人最少的时候去拍的那个东西，震撼力是很强的。然后你来到现实，你发现乱糟糟，那个花没有那么艳，没有那么亮，然后你就会觉得我靠，没有网上的好看。
天啊，我们又开始互补了，就是我完全不认可你刚刚讲的那一段，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从来不会根据网上的图片去一个地方打卡。所以其实我的这种反差是很弱的，其实它很少出现在我的真实生活场景当中。我反而是觉得什么呢，我反而是觉得我很少去看网上这些图，因为我觉得我今天即便是踏出我的酒店，我酒店门口那棵樱花树就已经够好看了，即便说最近花期快结束了，它掉到一地都是，但我还是觉得很美。这不就是我们昨天走在路上我们两个人的反差吗？你觉得好忧伤，但是我觉得好美。
我问你，你的世界有忧伤这个词吗？
我说好像忧伤是什么。
对，我觉得也不是说我看了那些图片去打卡，我觉得很多人也意识到这个行为并没有意思，就是你只要在上网冲浪，你就很容易看到这些图片。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人，比如说我是那种汲取信息比较强的人，这个东西一下子就摄入我的脑海，就它在我脑海里就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然后等于说我搜集到了一个信息，然后当我到现场的时候，我又忍不住把我脑海里有的信息和现场的信息进行一个对比，这是一个生理性的行为。然后它在我有觉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然后我在那个觉察前就发现说 OK， 这个花没有那个我印象中的好看。我觉得因为你在网上冲浪久了，很多人这个东西会变成一种，你懂吗？就是那种，
对，我其实是非常认可，或者说我自己也有很多这样的观察，就是我觉得如果太沉浸在网络世界当中的话，你就会觉得真实的世界是如此的肮脏，如此的凌乱。但是我一直都是一个追求真实 other than 完美的人，我觉得真实永远比完美要更重要，所以我其实很少被网上的一些完美的东西所打动，我觉得真实的东西最打动我。所以哪怕那个花就是没有那么盛大，饱和度没有那么高，它甚至开始凋零了，我觉得那个就是因为它真实的出现在我酒店的门口。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来录播客之前，我可以骑单车路过它，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已经足够的美好了。
我觉得这个感受力的差别很重要，就是你能不能去把这些以前你得到脑海里那些虚假或者是假装完美的信息抹去，然后用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肉身去感受那个特别真实的东西。
对，
就之前有个很搞笑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对花很漂亮的形容是什么，就是这样形容，就是这个东西漂亮的像假的一样。就是我那天看到是忘了是谁说的，然后我瞬间非常能 get 那个感觉。
哦，真的吗？
就说话这个花因为假的东西太充斥了。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我又跟你反过来，就是如果今天我在一个店里面看到一个非常假的话，我就会过去捏它一下，然后说嗯，果然是假的。对，它太完美了，因为它不可能是真的。
但是那天你知道我跟你去了很多 showroom， 他们里面都有非常漂亮的花在那里，然后我第一感觉就是说哇，这花好漂亮，它可能是假的吧。
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关于真假的探讨真的很有意思。
然后讲这个在场感，我就不禁想起了我们前几天才一起去过草莓音乐节。真的是一个很那个的记忆。就是这次去草莓音乐节纯粹是因为我想再去林宥嘉的现场。就是你虽然说我追星只有三个月，其实不是，就是我在大学时代就是非常喜欢林宥嘉的，但是我是因为工作之后完全把这个感受和这个记忆从我的生命中抹除了。我觉得我除了工作之外不需要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它整个在我身体里断代了，所以我从去年开始可能意识到说我想去重新找到一些热爱，并且发现可能追星是一种渠道的时候，我找到了林宥嘉，我从我的记忆里唤醒了说，原来
你再 Q 一次我真的就是要 charge 你。
我
I swear
就陈述这个事实。所以我去年参加了西湖音乐节，还去济南也看了他的演唱会，然后今年去佛山的这个草莓音乐节也是因为他。我觉得他有带动我就是不断的亲临现场，然后我就是因为我要去佛山音乐节，所以我拉了你们。
对，
我邀请了你们。
其实我一开始不想去，讲真，因为我对这种人很多什么 live house 啊，然后空气很不好，然后很混乱，然后有很多汗水，然后你会经常被人揍。你知道我在音乐节被人揍了多少次吗？但是我当时就给了我一个声音，就是我必须得去，我必须得跟你们去，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非常少这种在场的经历的，就是因为我天然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天然不喜欢乱七八糟的地方。但是我当时也是通过这几年的一个感受吧，就是我觉得我要去突破我的感受的上限，就是我必须得亲身经历，在场去经历一些东西，我的各种感官才能够 combine 出新的东西，它会有一个新的化学反应。就是你在场很吵，然后那个音响一直在震动，然后旁边的人一直在敲 撞个头，但是你就是会迸发出新的感受。
对，你看我有一个观察，就是其实在音乐节你比我要嗨、
嗯、啊，真的吗？
对对，所以我有在质疑自己是不是叶公好龙。就是我会感觉我只要去到那里我就完成了这次热情、嗯
哦、
因为对我来说去佛山是个很远的行为，
你又在自我感动了。
对，我觉得 OK， 这个过程我花了很长时间到达这里了，然后我
这个事情已经完成了。
对，然后我就可以静静的坐在那里看
吃零食，你甚至都没有在吃零食，都是我们在一起狂吃。
但是对你来说做这个事情反而很容易，因为离深圳很近，但你去了以后就巨嗨，你又挤到蔡健雅非常的前面。
对，而且我全程就是唱到我身边所有人就是要捂住耳朵、
嗯、对，然后我全程都非常的就是冷静。
你确实很冷静，
但是我只有在林宥嘉出现的时候我有真的挤到前面，但我觉得我还是有刻意在做这个行为，因为我也其实完全可以不要挤到前面。
我懂了，就是你不是发自内心想要挤到前面，你只是说完成这个动作挤到前面是一个标准的流程中的一步。
对，因为对不起，但是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因为我也是很讨厌人多的地方、嗯、就是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三十多岁可能已经没有那么想要这种嘈杂热闹环境的人来说是一个干扰挺烦的那个行为。嗯嗯，但是这就是呼应到我前面说的，我觉得我还是在那个打开我自己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现在并没有是完全就是已经非常的整个人就是像追星族一样那种本能上的狂热去在做这件事情、
嗯、
我还是用理智在控制我的这个感性行为，我用理智让我走到前排去进行在前排狂欢的这个感性行为。
这真的很可怕，但我觉得是好的，只要这个方法对你很好用你就是可以。
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重要，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他的理性太强了，
嗯，
他会控制自己完全不去做这些事情，但你不迈出那一个脚、嗯、你不挤到前面你就根本不可能被那些人挤在一起狂欢。
对，你就根本不会头被打爆。
对
对，我觉得确实我非常认可说你不要停留在远远的观看、嗯、任何事情你就是要身在其中你才能够感受你的感受、嗯、讲到这个呢也是我接着想聊到的，就是我觉得生命力对我来说可能它真的就是一种适应能力。
对，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他所身处的环境其实是我们很难去改变的，其实我们很难改变我们的出生地，我们念书的地方，
对，包括你现在上班的这个客观的情况。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我们虽然可以说我们是离开我们不喜欢的环境啊什么的，但是离开的成本又是巨大的。包括说我们这几年很流行的就是一种叫润，对吧、
哦、
就是流行润这种说法，但其实你如果真的润到了国外你可能也会发现现实跟理想中很多很多的冲突。但是我自己是有一条信条说，就是我不管去到哪里我都要能够去 blend in， 就原因就在于说我觉得我必须得有办法在有限的外部条件当中去通过调整我自身去跟环境做到一种有机的结合，我才能够在任何时候我都有种安全感说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做到我想要做的事情，过我想要过的生活。就是我这个体悟是从我的伴侣身上得到的，就是因为我男朋友之前其实是在美国最危险的城市，但他的生活非常的规律，而且他在工作上面也做出了非常好的 performance。 然后当他回到国内呢他又面临了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国内的文化跟国外的文化其实有非常大的不同，但是我所能观察到就是他不管在哪里他都能够 make the most out of it，他总是能够找到一种生存的方式。这个就是我理解的生命力，就是你在任何一个条件任何一个环境都能够把根扎下去。就是你说如果一棵树它生长的过程当中遇到一埲墙，它就是会去穿过那埲墙，它就是会有这样的生命力去突破那样的界限并且跟环境融在一起。当然我不能说它此刻如果不遇到这个墙它能不能长得更大，但至少它长过去了。
嗯，
就我觉得这个长过去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生命力。当然我讲的这个东西很虚，它是一个很宏大的描述，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具体在讲的事情就是当你对一个事情产生好奇的时候你不要去先限制你自己，或者说当你的环境开始限制你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你已经无能为力了，就是任何事情你都要去做你才能够突破，就你没有办法用内心的工具去解决内心的一些新的疑惑，你的新的疑惑只能通过，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像是我个人的暴论，就是我觉得你个人的内心产生了一些新的疑惑，你这个疑惑你只能靠一个具体的东西去解决，就是你必须得去真实生活中去用你的 body 去感受它了，然后让你的这个化学反应从你的 body 一直到你的 mind and soul， 你这个东西才能够反过来影响到你的 soul。 就你的 soul 如果你有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个问题你从来没有遇到过，你不可能就坐在那边真的就靠坐在马桶上面把这个问题给 figure out、嗯、我是有 realize 到这一点，可能我到了四五十岁我会不一样的感受，但是至少我三十岁的人生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上限，就是我没有办法用
大脑去解决一些新的课题，我的新的人生课题不能够纯靠大脑解决，我必须得靠我的四肢。
你不要去先追问意义，就是我觉得我这个人有个大毛病，就是我做很多事情我会先问意义。
对，我让你追星然后你问我说这是就是这种对，你会这样，你会这样。
对，我会其实我是意识到并且我也知道这个东西不好，但是我要去修正它我是需要一些精力跟时间的，不是我今天 realize 到了，我第二天我马上就可以调整过来。追问意义是没有意义的。
对，我觉得其实我跟你是一样的人，但是我现在不会把这个问给问出来，但是你还是会问出来，我会在内心就是问，然后我自己再把这个问给打消了。
对，我会问你是因为我跟你熟，但是对其他人我也不会问。对，但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出在我一直问自己。对，你问不问没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一直问自己，就是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那你有问你参加草莓音乐节的意义吗？当时我其实蛮好奇的。
没有哎，我就觉得我必须得去。
哦，其实是因为朋友约你。
对，其实我发现了，我这个人只要有伙伴一起，我就是会停止追问意义这种状态，因为跟朋友在一起就是意义的所在。
这期结束吧，我觉得有了最好的答案。
你给我打钱吧，
笑死。对，因为我自己也是觉得追问意义，就是你问到最后就是一场空，因为你问不出意义。其实，
对，
因为快乐啊、激情还有幸福中很多体验，我觉得不是问出来的。
对，我很喜欢的一句歌词就是：“原来在快乐中不必明白快乐。”
这些体验不是追问出来的，其实就是你是感受出来的，就是你要去那里，
嗯，
然后你去用你的肉身感受。然后你都不需要问呢，它就会出现在你的身体里。所以我觉得人就是不能太清醒，你知道，就是那种看透一切，就是看穿资本主义什么消费社会的陷阱、什么人情冷漠什么，就是 你把这一切都看得太透了，其实最后那个太清醒的你就会陷入虚无。
是的是的，因为我过去就是这样的人，我觉得我自以为我自己就是上帝视角看所有的事情，然后所有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你生命到最后来就是一场空，你今天消费任何东西都是因为为了满足你的虚荣，然后今天任何一个人推出任何一个产品都是为了割你韭菜。你的这一番言论就是很万能嘛，就是你这个东西丢出来就没有人可以接你的话。
对，是的，
笑死。
哎，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以前非常不喜欢迪士尼乐园？
其实我也不喜欢。
哦、okay,
所以我懂你。
OK， 就是我以前会觉得迪士尼乐园是一个很假的东西，而且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去上海迪士尼乐园是我们当时还在工作，就是我们当时团建去了迪士尼乐园、就是我的同事都是带着一颗非常开心，因为他们觉得出去放风了那种心情去乐园、他们每个人都很开心，但我是带着一颗非常丧的心去的，当然当时也跟我工作的那个状态有关系。就是我进到那个乐园以后，我第一个感受就是 OK， 这些人其实他们早晨来是要钉钉打卡签到上班，然后再换上这衣服才出现在这里的，所以他们是假的。然后那些花车巡游那些玩偶，他们是真的喜欢你开心跟你互动吗？他们只在上班。
对，是因为他们飞书上面写了他们今天必须跟100个人握手。
对对，然后你看他们那些商店里卖的东西，我靠，一个发箍卖100多，成本只要5毛钱，然后那些人还买那么开心，他们就是被割韭菜。就是我好像觉得我有看透一切这个快乐的梦幻的乐园背后的那些虚假的东西，我觉得我看穿了、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阴谋、就是卖给你很贵的东西让你收获一整天的虚假快乐、然后你还以为自己怎么样怎么样了。然后我回来还大写了一篇微博，就是抨击说我为什么不喜欢迪士尼乐园、我写完之后觉得自己好有道理，我好清醒，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因为我之前也是这种人嘛，但是我没有那么极端了，就是我也觉得迪士尼很无聊，但是我仅仅是停留在说这个东西是假的，你知道我这个人就对一切假的东西都不感兴趣、我倒没有继续去深挖说啊，戴着头套这个皇后她为什么跟你互动是因为她的工作需要888，我没有上升到这个地方。但是我就突然间想到说，最近热辣滚烫爆了之后，不是很多人也说如果你给我几十亿我一样能减肥啊，然后如果说我们抱着这一套想法去看的话，我们就觉得说任何人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钱。
对
对，你就是这个就解释所有事情，就是草莓音乐节那些歌手也是为了钱，他如果不是为了钱他写不出无底洞，蔡健雅不会写出陌生人，林宥嘉不会出王，他们都是为了赚钱啊，这不是更虚无了吗？我觉得
我觉得这就是洞察一切的愚蠢。其实这几年大家一直在说一个词叫祛魅嘛，
嗯，
我其实觉得这个词说多了让我觉得祛魅之后的世界是毫无魅力可言的。
是的，
一个人就是要魅一些东西啊，
是
就是要去魅一下林宥嘉呀，然后你才会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快乐，然后你还能听到那么优美的歌声。
是的，完全懂，因为我过去我自己就是用这一套看透一切，所以我对一切都无感，我觉得就是那个本质才是重要的，就是赚钱，钱就是重要的。然后我非常自
大的用这一套去解释所有的事情，然后这个解释权在我手里的感觉就会给我一种王的感觉。
王
就是林宥嘉那张专辑。我决定让我来 Q。 对，林宥嘉出了一张专辑叫做王，哎，对，
非常的不错。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自大与傲慢。所以我后来发现，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我最后是要 lead to 哪里，我也不知道我要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我只是为了表达说我们不能够总是抱着一种如此自大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世界，面对我们自己以及面对我们周遭的人。
嗯，我觉得其实有这个意识也许以后就是会发生一些转变的，因为有这个意识和没这个意识其实就很有差别，就是不一定要做什么事情，就你意识到自己不是王就够了。
对对
对，你不用意识到自己是其他东西，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嗯，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不要总是着急把自己放进某个 category 里面，不要总是给自己贴上所有的标签，这个标签会非常限制你接下来的种种的可能性吧。就是我觉得这个思路很好，跟你录播课真的有学到很多东西。
OK， 好，那我们讲完虚无，其实我们这期还有个重点，就是我们想讲讲生命力嘛。但是其实前面我们也 Q 到了一些生命力。
嗯，
那我们其实想从自身出发，就看看生命力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们能讨论出什么。哎，那你觉得我是个有生命力的人吗？
我觉得你超级有生命力。
哎，但是你知道，就是如果我们两个站在一起走在外面，你看起来肯定是那个更有生命力的人，就是你整个生命力大爆发。
因为我头发比较多吧，我觉得。
OK， 其实烫一个爆炸头就能 get 生命力，对不对？
破案了，
破
案
了，解题解。
我觉得这里可以讲明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会把外表的东西等同于一种生命力。今天我们就是来反驳这个事情的，因为我觉得外表跟生命力是一个非常浅层的关系。你可以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人，但是你可以内心毫无力量。我觉得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于我们现代人生活当中。
嗯，反而其实有一些你外表看起来他可能丧丧的，或者不怎么说话，然后甚至比较瘦弱的人，
其实他超坚韧。对，
他的内心其实可能是非常强大的。
对，就是他是一颗能够穿墙的树，我觉得。因为前面是我们定义了生命力，所以我们现在才来讨论生命力嘛。
对，然后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怎么去理解生命力这个词，因为大家很关心这个东西的嘛，所以就网上其实有很多帖子在教你什么是生命力。
OK OK Enlighten 他们在说什么。
就是你点进去一看，大部分都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每一张都在大笑，做一些非常夸张的动作。 你看一两张可能会觉得挺明媚的，但是你一直往后翻，你会发现她只有一个表情，就是全部在大笑，然后她每一个动作都很夸张。就是你知道大家会觉得那些没有生命力的人可能是相对拘谨的，他的动作可能比较内敛比较收敛，所以大家会把这个外表和这个东西联系很紧密。但是讲真，我觉得这种照片看多了，我是觉得一点生命力都没有的，看起来就像蜡像。
嗯，
你知道吗，这种每一张照片都在大笑，
因为它已经变成一种刻板印象了。
对，就是人不可能在每个状态都是那种大笑，或者每个状态都是那种极大的动作，我觉得这个是假的。
嗯，但其实我已经过了那种会通过外表去判断一个人的年纪嘛。我承认很年轻的时候我可能也会有一些先入为主啊，有一些刻板印象，但是你年纪大了，就是你活得足够久了，就是你见的人多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之所以会觉得你有生命力，是因为首先我觉得你真实的状态跟你在播客里面呈现出来的状态之中有一个 gap。
嗯，
这个就回到我们第一次见面，因为我第一次见你之前，其实我也看你内容看了一两年了，我会觉得说这个女生她非常的感性，
很伤感。
对，她很伤感，她 always 很伤心，但其实我们见面就是一直笑，就是你上了我的车我一直笑到我家，然后一直从我家再笑到楼下，就是我觉得我跟你相处的很轻松。当然现在以我对你的了解，可能你是在融合我，就是你是想要让我有个很好的感受，你不想要把那些东西给到我，就你可能还是观察到了很多会引起你也触发你忧伤机制的一些表象。但是跟你相处的这一年，就是包括跟你共事这一年，我发现其实你确实有很多感性的观察以及感性的感受，这个东西我们其实也经常在播客里面去呈现。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套上一个理性的框架，你这些东西是很难输出到给对方的。就是我觉得你虽然是个很感性的人，但是你是用理性的形式准则在做事情。
对对，其实我就是一个用理性支配感性的人。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理性主导了你的人生，就是如果真的放任你的那些感受，让他们毫无边界去渗透你的生活，你肯定不可能是这个样子。
对，
而且我们两个也不可能共识，说实话。所以其实我觉得你是在运用理性的工具去实践，但是用感性的工具去感受。对，我觉得你是有很明确的板块的。
而且你应该是我身边 top three 自律的人，就是你的生活是非常有秩序的。比如说那天我们去酒吧，就是你不会让自己失控，这件事情是让我觉得我个人非常欣赏的。
嗯，
因为你一旦失控，你可能就是要完全打破你接下来一周的行程去弥补你这一天晚上的失控。就我有的时候是喝嗨了会跟朋友奉陪到底的那种性格，但你完全不会。
因为我会提前意识到，就如果我今天玩得很嗨，我后天会头疼。
而且你可能为了在12点准时结束，你会让你从8点开始你就不全心投入。你是一个这样的人，就包括说昨天晚上你为了让你今天可以有更好的状态去工作，你不会用脑去玩游戏。
哎，真的是。
其实这个就是我观察到你的一个绝对的理性，你在所有的领域其实都是你在运用这个工具去实践。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昨天晚上不是玩游戏其实很嗨，有几个部分特别好笑，
嗯，
然后我就一直在那里狂笑，但我意识到如果我一直狂笑就是会很消耗我的体能，然后我有笑到我的肚子疼，然后我就有点头晕，然后我意识到我不可以再笑下去了。
那你怎么样？
然后我就没有很投入啊游戏，因为我觉得游戏在我的秩序里面并没有那么重要，就是今天晚上我即使很敷衍的在玩游戏或者我一直输我觉得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不能让我笑到我今天早上脑子缺痒，你知道吗？就是我这个意识很强烈，所以你说你看到我那些感性的部分，或者是我经常流露的一些伤感，我觉得我是有一个开关的，就是我现在逐渐摸到了这个开关所在。可能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或者我大学的时候，我是有点不知道怎么控制的。所以就像我又前面讲说，我经常情绪先行，因为我情绪其实是非常多的。然后我一旦伤感了，我一旦害怕了，我一旦难过了，我可能没有办法控制它的时候，它就会冲破我的理性。但是我现在找到那个开关之后，就是我提前把它摁掉。
嗯，
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比如前面讲追星或者是演唱会我要挤到前排，这看起来都是一些感性行为，但是就是在我理性支配下做出的决策。
对对，就是其实你的这种掌控力会让你能够不断去接近你的目标感，这个过程其实是会散发你的生命力的。这个东西其实很感染我的，如果没有你的话我早就一潭死水，因为你知道我没有什么必做非做不可的事情。
你知道
包括播客也不是我非做不可的事情。
你知道昨天晚上你玩游戏非常的认真非常的投入、uh-huh. 我在旁边就很紧张，我很担心你把脑力都用在了昨晚，然后我很想我很想
你又在疯狂控制我。我有发现，
对，
就甚至你就是在我回到酒店那一瞬间你说明天十点见，你甚至会担心我迟到。
不是担心你迟到，我是怕你又睡很晚，
忘记什么之类的。
我怕你睡很晚。
我有 ever 工作迟到吗？
没有，
从来
没有
过。没
有，我是不担心你迟到，我担心的是你，比如说昨天晚上那个太嗨的感觉延续到让你晚睡，至于你今天早上会没有那么有能量。就有这种可能性的话，我会想要提前控制一下。
对，因为我就是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因为我虽然不是那种沉迷游戏的人，但是我是那种只要我玩就是要拿第一，老娘玩游戏就是为了赢的人。所以我昨天晚上几个游戏我都没有玩过，所以我首先要非常认真的去学习那些规则。然后他就在旁边一直就是提醒我说，你明天要录播客哦，你要记得哦，我们今天晚上要早点回去哦，你不要喝太多。
嗯，
然后我就一直跟你说，你不要管我，你不要像我妈一样一直在我旁边管我，气死我。昨天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生命力这个东西好像是自己给自己定义的。
嗯，
就是我会觉得我要保证我每天的秩序，然后我要掌控到我自己的很多部分，我觉得我才能焕发生命力。我今天早上之所以有生命力，就是因为我昨天晚上没有放纵自己，没有
in,
对，没有放纵自己。但是有的人的生命力肯定在于他在那个当时当刻他就 all in 了。就比如
哎，其实我很想跟你讲，
是不是，
就是我真的是那种玩就一定要玩到尽、嗯、就是你看我平时我从来不跟你们在群里面玩游戏、嗯、但是你看到了线下我是比你更加参与的。
嗯，
就是我是觉得包括去草莓音乐节，我从来不参加草莓音乐节，但是如果今天我决定跟我的朋友去，我就会全身心的沉浸在那个现场。我觉得我既然来了我就要玩，我既然做了我就要做，就是我是这种人。这个也回到说，但是你不去做你就可能真的永远都不做了。
嗯，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这个人来说，我掌握的方法就是我先去做，因为我知道我一旦做了，我一旦进入了，我一旦到了那个门口，我就是进去，我就开始打开我那个状态了。
哦、oh, ，
对，
我
是这样的人呢、欸。
我跟你的路径是一样的，我也会去做，
嗯，
但是我在做的那个过程中，
你还是会用理性去 control。
对，我要控制我自己、嗯。其实因为我知道失控的我自己会让我更加不适。
明白，
对，
我觉得这一套是非常好的，而且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就比如说，如果昨天晚上没有你们在管理我的话，我可能就玩到了三点。
真的吗？有那么好玩吗？
没有，也没有人跟我玩到三点了、嗯，因为我也知道，就是跟你们玩这个局是有限的嘛、
嗯。
就是可能我也开始有这样的意识去控制。我觉得是，当你对你自己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你会知道你自己有一个 range， 你必须得在这个 range 里面行事，你才不会让你自己处在一个非常难看的境地。
嗯，
然后你这个安全的 range
是由你跟你身边的环境共同去创造的，就是你也不要跟那些会拉着你一直下坠的朋友。
对对，
我比如说昨天晚上如果战场真的有人不愿意走，一直不给我们走，一直要灌我们酒，可能那个场面也会失控、嗯、这个时候就不是你自己一个人能够控制的事情了。somehow 就是你处在一个所有人都有这个自控能力的一个小团体，那你们所有人才能有一个玩的秩序，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然后我觉得你另外一个给我一个很有生命力的感觉，就是你会在乎很多事情、
oh.
你会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当然这个不是在嘲讽你、oh. 我不是在嘲讽你，但是我觉得你的很多自我观察正是因为你在乎、
嗯、
你才会有这么多自我观察以及对外界的观察。我觉得我就是有点什么都无所谓了，导致我有一点虚无了。
嗯，我觉得在乎其实它就是一件很刻意为之的事情。
嗯，
就很多事情你是先跟你说你要在乎，你才可能真的在乎，而不是说你主观上你体感上你就能在乎这件事情。就比如说还是要说回我们林宥嘉啦，就是就这件事情是我100%刻意为之的。其实我又跟你讲说我3年前5年前我可能早就不记得我喜欢过这么一个人了。
嗯，
你说让我现在不在乎林宥嘉，我马上可以不在乎他的。
对，
因为我是有这个理性开关在那里的。但是我其实就是一直跟我自己说我要在乎这件事情，我要在乎我喜欢的偶像，我要在乎我喜欢的这个人的作品，就是有人辱骂他的时候我要为他发声。就是这件事情说实话是和我无关的，但是我捍卫他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投入到了这个事情中间非常热情的一个部分。我觉得我可以去做这种事情，刻意在乎这些事情，就是在增强自己的生命力，你懂吗？
嗯，
就是因为你如果是一个人，那你就会觉得你有点形单影薄，你其实挺孤单
的。是
的，
是的。
但是如果你的生命和很多东西连接在一起了，哎，那你就会觉得你身上挂着一整个村的东西，你很你背负了很多东西。
是，
这个背负我觉得是一个正向的背负，就是我有正向引导自己去承担一些这种东西，嗯、然后我的生命就被他们延伸了。然后因为你喜欢这个人，你所以延伸到了很多地方去，然后你就觉得说你可以枝繁叶茂，你不是那个孤零零的存在。
嗯，
对，我觉得所以这个是刻意为之的吧。但是我不觉得你是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哎，因为你这次来上海非常努力，我有意识到你好像也是很在乎一些事情才能这么努力。因为我跟了你一整天，就是我已经很累了，而且那天晚上下大雨，我就一直想拉你早点走吃饭然后回家休息，但是你就是一直要完成最后一个事情，就是你要跟那个店主确定一个合作或者是什么，你有一直马不停蹄的在忙碌。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刻意为之的，因为就是我发现还是回到我们那天的对话吧，就是我不是跟你表达说我最近很虚，我没有可以为之努力的事情嘛。包括说我来上海之前，其实你虽然看到我来到之后我参与感很强，我有在进入那种社交的状态，我每时每刻都是活力满满的，但是其实我来之前我是很不想来的。包括你看我，就是我这条裤子已经穿了5次了吧就是我在上海待了10几天，然后我这条裤子穿了5天6天这样子、证明我出发前我也没有收衣服，然后我也没有做搭配。以前来上海时装周那是不得了，就是每一套衣服都是从头搭到尾的。
嗯，
就而且我能明显感觉到我以前来的状态跟我这一次来的状态，就内心那种雀跃的感觉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落差的。但是为什么说来到之后还是给你看到一副非常 involved 的那种状态呢？原因就是因为我有不能辜负的人、所以我非常认可你刚刚讲的，就是你要尽可能让你的生命跟很多事情连接在一起，让你想往下掉都没有办法往下掉。
嗯，
就我觉得很多时候人的主观能动固然说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它也肯定会有失效的时刻。就是你人生这么长，你不可能永远你这个精神就是100%是警惕的，你永远都可以防止自己下坠，你永远都可以觉察到你下坠那一刻然后把自己拉回来。这个时候你就是要需要一个外部稳定的世界跟你织成了一片网。
网
网网网，然后呢这个网它会有一定的幅度，但它不可能完全掉到18层地狱。
嗯，因为伙伴
对，所以我就找到了这种提供动力的方法嘛。就是我虽然发现我一个人在世界上可以决然一身，可以了无牵挂，可以什么事情都不在乎，也没有什么想要追逐的东西，但是我最近一年有找到新的动力，就是我发现只要我有伙伴，我这个东西就不可能落下。比如说我们的播客，我已经反复讲过 N 次，就是如果我们播客只有我一个人，他绝对会死掉。包括说其实很真实的跟你讲，就是很多时候有一些话题我想聊但你不想聊的时候，我也很想就是老娘一个人开一个播客算了，但是我马上想到第二步，就是如果开播客我就要一个人写大纲，一个人对脚本，然后一个人剪后记，然后一个人去想标题，一个人去写 show notes， 我马上放弃，真的真的。然后我就回到此时此刻，我觉得想聊东西不能聊也没什么, 笑死。所以我就觉得像我这么懒的人，我真的一定要抱住一颗勤奋自律的大腿，然后我就可以无敌。
所以我可不可以把这个理解为，就是如果你想做一件事情，你又觉得不一定能坚持下去的话，你可以找一个方法，就是拉一个人跟你一起，因为你没办法辜负他，所以这个事情就可以做下去。
对，我觉得你总结的非常好，但是因为我自己是有过一些不好的经历的，就是我在合伙这件事情上面，我有过不好的经历，导致了我后面不管再怎么辛苦，我也没有考虑过寻求合伙人的这个行为。那我觉得即便你退一万步讲，你即便没有不好的经历，你此时此刻想要找一个很合适的合伙人也是很难的，尤其是在生意上面。其实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话题，就你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合适的人，你怎么样跟这个人磨合，然后两个人能够共创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话题。但总的来说，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所以才会导致说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是在孤军奋战，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你会觉得你很 alone。
我有一点 get 到，就是其实本质上你是在乎朋友，你是在乎伙伴，所以他们能让你去在乎其他的事情，然后这个链接反而让你迸发出了生命力，然后你就马不停蹄的可以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我觉得我有被启发到，
我现在有刻意练习，因为如果我连朋友都不在乎，我就真的决然一生，你懂吗？如果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在乎的事情了，如果我再没有什么在乎的人，我真的会下坠，我真的一直下坠。
要在乎，真的这个挺重要的，
要在乎，
在乎朋友或者什么，就是你给自己找出个在乎的事情，
对，
你会觉得自己有根了。
是真的，因为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叫做要在乎，这个东西也是上给我的启发。有一次我们就是一起走进 Not Just a Shop， 就是我们在博客里面反复提到过，我也知道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会因为我们提到了这家店真的去到那家店的，店长有跟我讲，我有次进去呢，我在门口看到一个快要死去的，就是奄奄一息的白犀牛，然后我就跟店长提了一嘴，我说你这个东西该浇水咯。
哦，我以为是真的犀牛，吓了我一跳。
白犀牛是一种天南星科的植物。
okay.
然后呢，我说完这一句之后，我就去逛街了。然后我逛完一圈出来，我准备买单，我又走到那个地方，我才看到 Sean 蹲在那边教他们要怎么养那盆植物。当时我就觉得说，哦，要在乎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就是我觉得我只是看到这个东西快死了，我提一嘴，跟他真的在意这个东西活得好不好，这之间是有很微妙的差别的。他真的有在 caring 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他这种在乎的状态其实也会让他能够很轻易的跟他周遭的人跟世界建立链接。我跟你讲，我有一次问他，因为我们最近知道我们之前相熟了一家咖啡店开了一家新店，然后呢我们前不久就去了他的新店，然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我们每周都去不同的咖啡厅，为什么你对这家咖啡厅情有独钟？他给了我个又很启发我的答案，他说他从来没有改变他的行为，是这一家咖啡店的老板给了他不同的 feedback。就他一直都是很用心很真诚的去对待他身边所有的人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回馈他这个东西，但是他从来不会因为别人的这个回馈的不稳定，有些人对他冷漠，有些人对他热情，他改变他自己的原则，就他是一个内核非常稳的人。我真的觉得很受启发，因为你知道我觉得我们当中很大的一部分人就是，我今天对我朋友好了，但他不对我好，我就决定我再也不要对朋友好，你懂吗？就是我是通过外界对我的反馈来动态调整我的行为的，其实这样会让我很不稳定，我完全就是受到这个外界的影响。那为什么我不能够定下一套，制定一套我自己的规则，不管外界怎么样对我反应，我都不改变我的这个准则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生命力的体现，说句实在话。
这个挺重要的。
对，我也觉得，我渐渐的有体会到这一点的不同。我这次在时装周，其实有一些设计师他对我很热情，有一些收容的老板对我很热情，有一些就真的不鸟我啊。那我怎么样？我会因为那些不鸟我的人觉得说我再也不要在这种社交场合了吗？我再也不要去结识这些行业内的人了吗？我不会，我就是该有的礼貌跟态度拿出来，你不回我信息没问题，可能我们 channel 不合，或者说你真的在忙，我不会那么 take it personal 了。
这个有点像那个什么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啊，对对对对，
其实简单概括应该就是这个。
对，我觉得你就做你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你不要管外界对你的反馈是什么，久而久之你一定会因为你的这个非常稳定散发的生命力聚集一帮跟你同频的人。
对对，稳定其实确实很能散发出一种我觉得生命力，你看到一个人很稳定，我觉得人就是有一种趋于去接近那种稳定的东西的趋势，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生物性，
对，
就是因为如果你总是跟那种不稳定的人在一起，你的生存率一定会降低，真的，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很久很久之后基因里面写下来的信息。
对，哎，然后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其实跟前面可能有一点类似吧，就是我会觉得生命力并不是完全等于正能量或者是那些积极向上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链接其实也是很肤浅的，就像你把生命力等同于一个外表很外放的人一样，一样的肤浅。就是你说比如说你 的生命力是正向的生命力，你看起来很蓬勃很昂扬，但有的人生命力我觉得他是悲伤的生命力，因为我是觉得悲伤是一种生命力，
而且很多创作者的创作源泉就是悲伤。
对对，
我跟你讲，像我这种快乐的人是创造不出什么深刻东西的，我已经有这个认知
在。因为我有给你推荐那个杨本芬的那个三部曲嘛，其实他有写那个秋园，
嗯，
还有那个浮木，其实那几本书我很喜欢，他的故事就非常的悲伤，然后他是非常的苦难的叙事，
嗯，
但是我觉得他东西非常的有生命力。但是你说它里面有没有什么所谓的正能量，也是有的，因为它最终可能比较坚强，但我觉得你把这个东西归为正能量是很没有意义的，
你把它扁平化了，你抹去了它中间所有的过程。
对、嗯、对，它这个东西真的很厚重，我读完以后就觉得它真的太有生命力了，然后这个生命力反而是因为它消极的那部分才产生的。
嗯，
反而我是觉得很多正能量的东西是很空洞的。
我觉得是你把所有的叙事把它扁平化为正能量是很空洞的、
嗯嗯、
其实人为什么能够散发出正能量，正是因为它经历了低谷，它 still 可以维持在一个能量值，它才能够有所谓的正能量。就很多人会用正能量形容，就是我觉得他把我那些内心的纠葛跟冲突全部磨平了，就好像是我今天只能展现出一副积极向上的样子，我才能够被放进正能量这个 category 里面， which I don't want to。
嗯，
对，我不喜欢这三个词，
我
一直都不喜欢，虽然我是个非常阳光的人，但是我不喜欢这个词。
这个很有趣，因为很多人说我负能量，你知道吗？就是
因为你也不喜欢这个词。
我非常讨厌正能量和负能量这种词，因为我觉得能量这个词、嗯、它本身就是一个，我觉得不能用这样形容吧，就是我觉得伤心或者痛苦它还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东西，如果你有勇气把你的伤心和痛苦你的挫折全部讲出来，我觉得这个人是充满能量的。
对，
但是真正低能量或者是负能量的人，他其实连悲伤和痛苦的情绪他都是没有的，他是空的，就是一个空空荡荡的人，他是空心人，你看他说什么他都说哎没意思
对，
就他也不伤心，他也不高兴，他也不痛苦，
嗯，
他感受不到任何东西，空空如也，这个就是最低能量的。我是觉得我是没有办法跟这样的人合作的。但是你看你超快乐超积极，比如说我超悲伤，我可能能感受消极的东西，然后你是正极，我是负极，
然后我们天雷勾地火了。
对，我们两个其实反而都是有生命力的、
嗯、
只是他的方向并不是很一样。
嗯，
就是如果你还能感受到痛苦，我觉得其实你离转变或者离开虚无的这个状态就不远了。但如果你是空的，我觉得你其实甚至很难离开这个状态。
对，说到这里，其实我也不知道说我当时感受到虚无然后想要跟你讨论的那一刻，我具体是感受到了虚无还是痛苦。就我觉得如果你长期只陷入虚无的话，这个东西好像累积的够深够长，它是不是就会变成痛苦呢？就是会变成一个能够倒逼你改变的一个东西呢？但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痛苦，就我真的就是只是停留在虚无，
嗯，
因为我总是会在它变成痛苦之前采取一些行动，
嗯，
比如说那天你问我说你现在还虚无吗？你记得我是怎么回你的吧？就是我虚无过吗？
嗯，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超忙，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沉浸在虚无当中，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三八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只是说你要去把这个道理变成实践。不能够一直停留在道理上、
而且我觉得你其实是个觉察力很强的人，就这个东西比如说一些不好的情绪或者什么一旦积累在你心里一个小部分的时候，你就会把它清除掉，你其实是有经常在做这个清除的动作，所以你不会把它累积到那种沉淀为痛苦的阶段。
嗯，
因为你是一个有话直说的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比如说你意识到你跟朋友之间可能有些误会或者这个那个，你马上就会直接说出来，然后这个东西就迅速被清除掉了。
对，
但有的人如果他不直说，他就一直累积累积，最后他就会变成一个痛苦，
对，
他
所有
的
都累积在一起，
它就会变成很大一团的东西、嗯、但是我是觉得就像我前面讲的，如果你能累积到痛苦，那其实意味着改变即将来临，对吧？因为它能持续，
对，你至少不是无知无觉。
对
对
对对，你如果一直觉得没意思，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改变。就是我是支持大家如果有消极的情绪和感受，反正你去正视它，你写出来或者说出来都很重要，因为你从中能获得能量。
嗯、
哦、你不能回避，你回避它你就是真的没有能量，就是空的。
嗯，
哎，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聊这期之前，我其实一直有给你推荐一本书，就是米哈里的心流。
嗯，我其实看过的啦。
对，我知道。然后你在问我说里面有什么好的 idea 吗、
嗯、
然后我其实我一直想要去回忆，但是我回忆不出来。
嗯，
就不夸张的说，我觉得这本书是我当时在失业没有工作那个状态里回复过来，对我帮助非常非常大的一本书。而且后来我选择了写作，包括选择了做播客什么，它都给我起到了非常至关重要的帮助。因为它其实这本书讲的就是怎么样你才 才能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并且持之以恒，然后他把这个事情叫做心流。
嗯，
但我这个概括我觉得很粗暴，因为这本书远比我刚才那个一两句话讲的全面。对，
要付费哦，就是如果要我们说的很全面的话。
对，其实我本来是想摘一点内容的，但是我放弃了，
因为我们没有付费。
不是，因为我有意识到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大家会很想把一个很全面的东西用几个很小的知识点
精致化
金句概括出来。
对，
比如说你随便搜一个，他不告诉你心流里面提到了五个观点，好了，你看了这个五个观点，你可能以为你掌握了心流这本书，然后你就觉得你可以实践这五个观点，但其实你根本就没有经历那个过程去理解和消化它，你就一下子 get 了核心知识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断章取义，这是一个很负向的东西，我觉得这样反而会消解一个人的完整性，会引发你的虚无。
因为他们在听这些内容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停顿的，但是我自己在看书的过程当中我是有停顿的，包括说你不可能一天看完一本书，你看完了这本书比如说三分之一你可能会停一天，然后你睡一觉你的大脑它会帮你复习这些内容，第二天你对这些内容会有不一样的认知，然后你再接着读。就是我觉得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停顿才会有思考，就你听一个播客不管他几个小时帮你拆完了一本书，对吧，他都没有给你停顿的空间。
嗯，
对，而且他给你拆的那个过程是经过他二次创作的。我觉得我也能理解很多人喜欢这些内容二次创作内容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没有时间，然后他们又不想荒废他们的时间，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拿这些时间来听这种内容反而是有益的，其实我觉得是有害的。反正我这种完全没有时间去工作去汲取，我这个时间完全放松，我不会让自己卡在中间，你懂吗？
我懂。
就你放松时你就听一些很放松的东西就行了，你不要放松的时候总是觉得说啊，我要听一些干货，我要听一些金句，然后不要让我虚度这个光阴，然后你最后你就会发现你所有光阴都被浪费了。
对，我很同意。这期内容呢我们也有一个有趣的赞助伙伴，感谢和景泰富商业对我们这期节目的支持，欢迎大家参与和景泰富商业开启的第二届理想放飞记，小红书上搜索理想放飞记就可以参与线下打卡领周边哦。其实呢生活好玩一定是场景加上体验，就像最近逛公园好像成为了年轻人的热门话题，正如和景泰富商业最近将发起的理想放飞记全国联动的活动，一直都在观察时代年轻人的精神故事，今年呢也是打造理想系列 IP 的第三年，2024年的理想放飞记主动抓取公园的蚩尤生活场景，想要展开一场有意思的活动体验，奔赴城市公园打造都市乌托邦，将生活理想融入在蚩尤的生活碎片中，核心想要表达蚩尤生活小事皆为理想，通过不费力的逛公园日常玩在蚩尤的生活步调里。和景泰富商业正在号召全国七个城市的商业商办项目联手艺术创意厂牌翘翘公园，邀请都市年轻人一起发声 Yes 蚩尤理想生活，所以在4月19日到4月21日在上海优方和北京魔方特别打造了蚩尤蚩尤抱药亭的线下快闪，将翘翘板搬进生活不远处，在这里可以对话艺术家的蚩尤态度，发起互动领取专属定制的连环画和联名周边，躺在巨型翘翘板上思考人生，专注在每个当下，生活随心自带节奏，诚邀上海的小伙伴我们一起寻找蚩尤的理想生活。我自己本人呢也住在上海，所以到时候我也会去这个活动现场，我非常期待这个巨型的翘翘板。而且这两年呢我也很喜欢去逛公园，走到户外去，我觉得这真的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放松方式。
对，放松的时间就尽情的去放松，然后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们也是在放松的时候会选择收听我们心都野了，也不知道能不能真正给大家提供一些放松的感觉，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是蛮多观点上的交锋的，然后你反驳我，我反驳你，但是其实我们两个在对话的过程当中我是很放松的，反正我从来不会觉得说我们就一个观点有什么不同是会让我紧张的。我们所希望传递给我们的听众一种真正的开放与包容，就是不要因为今天被反对了就觉得不够放松什么之类的。对， anyways 希望这期播客有帮助到会在日常生活中偶尔感受到虚无的听众，因为其实我们两个也是偶尔嘛，我们两个也不是说长期沉浸在这种虚无感当中。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围绕着虚无的讨论也有让我们有一些对自我新的观察。
有
嗯，对，你的内容也非常启发我罗怀老师。对，感谢感谢。
嗯，
那我们的今天的内容也到了尾声，今天就是我来结尾。大家如果喜欢心都野了，可以在小宇宙、网易云、喜马拉雅、苹果 Podcast、
收听到心都野了。如果你喜欢心都野了，我们有引发你一点点小小的共鸣，欢迎大家在各个平台给我们留言，给我们鼓励。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在苹果的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那祝大家愚人节快乐。已经过了。
那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我还蛮想提一下的。
嗯，你说。
就是因为林宥嘉在三月份发了一个新专辑。喜欢林宥嘉的朋友不要错过，虽然我觉得不是很好听，但你可以去听他以前的老歌。
我决定让你尬在这里。
真的吗？尬了。
拜拜。
拜拜。
凶，好像在窗外挂了龙，叮叮咚，叮叮叮咚，要留你诉情衷，要留你诉情衷，要留你诉情衷。